严重，那么来生也得不到人身，还是有福报。那贪心重了，你来生堕鬼道，鬼道里面是当鬼王。那福报大的当城隍，那城隍就等于县市长啊。福报小的当土地公。那你看每一次这个初一十五都有很多人烧香拜拜来供养你，有福报的鬼呀、啊、那你去干这个事情了。啊，其次堕落在畜生道，畜生道也有很多有福报的，最明显的，你们看看许多这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那是过去僧中啊学佛啊，贪嗔痴没有断呐、啊，哎，他享福报，畜生道享福报，虽然是个畜生身，那个富贵人家一家人都爱他。那多照顾他，比做人还好啊！哎，你做人，你家里头人不见得个个人对你满意呀、啊。宠物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不爱他、不照顾他的。畜生到享福里面去了。只有嫉妒嗔恚，这个很麻烦，这个堕在地狱道啊，只有受苦，没有福报好享的。畜生跟鬼道还有福报一样，好像我们要明了，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学佛学得不好，就当宠物去了，就当土地公去了。所以想想这些事情多么可怕，但是这是许许多多人决定不能避免自己。那要从哪里学习呢？敬业三福至少要把第一条做到。这个四句第一条没有，再给诸位说无论是在家出家，我们讲真话不打妄语三规受戒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真的没有十善业道，哪来的三规三福我说过就好比三层楼房十善业道是第一层，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没有第二层哪来的第三层。第一层人天福，第二层二乘福，声闻缘觉，第三层是大乘福，菩萨。我们今天求受三规，求受五戒，受菩萨戒，甚至于出家受比丘戒、比丘尼戒，如果十善没有做到，全落空了，假的呀，不是真的呀。这桩事情弘一大师说得好，弘一大师的说法是秉承偶一大师的说法偶一大师研究戒律的明朝末年弘一大师也是研究戒律他们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换一句话说，比丘戒就决定得不到。为什么呢？佛在戒经上说过，比丘戒最低限度要有五个比丘传授，你才能得戒。 啊，圆满的是三十七正的十个比丘来传授。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所以这一些祖师大德教导我们，比丘戒我们要不要受呢？要受，但是自己心里要清楚，叫名字比丘，就又名无实。啊，为什么要受呢？避免别人畸形。啊，世间人不懂，他讥笑我们，他嫌弃我们，避免畸形。啊，所以要受。受了之后，自己要晓得没有得见。啊，那怎么办呢？好好的去读戒经，认真的去学习。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你学一条你就得到一条，你学两条你就得到两条。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上受的可能你一条都得不到，但是你真正去做啊，不杀生这条我认真去做啊，对于小动物蚂蚁再小啊，它怎样来干扰我，我绝对没有杀害他的念头。不杀生这一条你做到了，你有了一戒了。啊，对一个小动物都如此，对一切众生，对一切人，一切动物都要有这个心呐。不但不能有杀害的心，这个众生因我而生烦恼，我就有过失了，我要避免啊，不能叫别人因我而生烦恼啊，他不喜欢我，我一看到他赶快躲避，走得远远的啊，不要让他生烦恼，这是菩萨。啊，别人对我不了解，对我有误会，所以啊，他对我有诽谤啊，有侮辱啊，有轻慢，有陷害，我们还是以真诚至善的心对他。啊，这是持不杀生戒，不杀生的戒，消极是不杀了，积极是修善，是积功累德。啊，这才叫真功夫。啊，如果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心里对他也不高兴，错了。那这样子就变成什么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造成你在修学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障碍，我们讲业障太重。业障，业障是你自己造的，你造作一切不善，你以不善的心、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对待一切人事物，业障是这么来的。所以没有学佛之前不懂啊，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造的太多太多了。啊，今天学了佛了，明白这个道理啊，晓得事实真相了，彻底痛改前非啊，真正改过来呀，你这个持戒才落实，这个戒你才真正得到啊。所以得不得戒，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一条戒要细讲，讲一年也讲不完啊，别说两个钟点啊，总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我们才能受持，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啊。最重要的原则要与人为善，与物为善，物里头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啊，都要有一个真诚的爱心，亲近的爱心，平等的爱心，这是佛法。啊，尤其对于冤家债啊，杀害我们的人都没有一丝毫忏悔的念头啊。诸位多半都念过《金刚经》，在《金刚经》里面，你们看到一个公案啊，忍辱仙人被割礼王割截身体。啊，但是这个故事啊，详细的你不知道啊，详细呀、啊，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的啊，你读《大涅槃经》呢，你对这个故事就知道个底细了。这不是普通的冤家，大冤家，啊，不但要你的命啊。他不叫你好死啊！啊，割戒身体，把你的身体一段一段的割开，让你这么死吧？我们中国所谓是凌迟处死，这是最重的刑罚。啊，忍辱仙人对于割礼王没有一丝毫的惭愧心，啊，而且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先度你啊。佛在经上说了，那个时候的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啊，修菩萨道啊，做菩萨的时候，那个割礼王呢，就是世尊这一次大会里面乔成如尊者啊，五比丘之一啊，乔成如第一个得度啊，第一个开悟，第一个证阿罗汉果，就是往昔的割礼王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愿呢兑现了，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啊。我们学习要向这些地方学啊！啊，今天有个人对我不好了，我心里就不高兴了。错了，我错了。啊，我不可以这样做。这个都是属于不杀生这个戒条里头的。啊，不偷盗的戒。我们心里头还有一念占别人便宜的念头，就犯了盗戒了，这是盗心没有断，你就犯了盗戒啊，喜欢占别人便宜啊，特别是现代人不懂得戒律的精神，不懂得戒律里面的道理，他怎么受持 啊，有许多同学做生意买卖啊，我遇到很多跟我谈是法师，这个不偷盗不妄语啊，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太难了啊，我们总想方法能少交一点税呀、啊。啊，有许多同学做生意买卖啊，我遇到很多跟我谈这法师，这个不偷盗不妄语啊，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太难了啊，我们总想方法能少交一点税呀、啊。啊，少交一点税是盗窃啊，到谁的呢？到国家，世尊在《璎珞菩萨戒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这两条你都破了啊！你漏税呀、啊，你犯法了。你就想这个问题多严重啊？那就是我要是不逃税呀，我就没有办法赚钱了。赚钱事小啊，死生死大啊！这是你漏税呀，你想种种方法啊，这是占了便宜，你赚了钱了，你来生堕恶道啊！来生给诸位说，转眼之间快得很呐、啊！啊，不要以为呀、啊，生命很长啊，那你就想错了，太短太短啊！我记得我当年到台湾22岁。我26岁学佛，33岁讲经，转眼之间75了。想想当年那个情形，就像昨天一样啊，在一块同学的差不多1/3已经过世了啊，就是我们那个班上20几个同学，1/3已经不在了啊，朋友同事过世几乎有一半，回忆起来感慨万千啊。所以印光大师常常勉励我们啊，天天想到我就要死了，死了以后要度三途怎么办啊？我们许多同修在大佛问题里头，我遇到勇猛心发不起来，精进心发不起来，问我怎么办，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勇猛精进。印光大师这个方法好吗？常常想到人命无常，故土为脆呀。你真正在这两句话上有了体会，有了心得，你自然放下，不放下也放下。我们常说聪明人要多想想能带得去的，我们要认真努力修行，带不去的要快快放下
啊，
为什么你要不能快快放下，它障碍啊，障碍你勇猛精进啊，障碍你在这一生成就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放下不行呐、啊！啊，不放下，我们这一生又空过了。啊，然后才知道，放下才真正是福，真的福。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不是福。啊，世间人以为那是福，看错了。啊，所以佛在经上讲，不可以少善跟福德。真正放下是福德，世间拥有荣华富贵、五欲六尘享受，他有福没有德。啊，福要没有德，那个福是什么呢？那个福会变成祸。你看中国的文字，祸跟福很像啊。哎，把祸看成福啊，错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福德。啊，这是你能带着走的。我们要这样干啊，因此做佛的弟子啊，我们现在很清楚，我们是名字弟子啊，有名无实，真法大行，我、哦、这个就很难得了，非常可贵啊，真法大行是我要自度度他啊，我不行，我懂得一句我讲一句，我懂得两句我讲两句，欢喜帮助人，肯帮助人，化缘就殊胜了，你就能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如果老师我不行，我还没有学好，我不敢教人啊，不错，是谦虚，是值得赞叹，值得尊敬，但是你的损失不小啊，损失在哪里？得不到诸佛护念，得不到龙天善神有护啊，不如啊我这种狂妄之人啊，啊，我敢呐、啊，我本来也不敢呐、啊，为什么敢的呢？李老师那个班上，我一看我就敢了。那、啊、他们都敢了，我也敢呐、啊。那、啊、李老师那个方法，把佛法了。弘扬开了啊，教一句讲一句，教一段讲一段，那、啊、就这么干了啊，只要我把这个经义没讲错啊，经文没有念错，没有念颠倒啊，就敢干啊，我这样一干干了四十多年了，我在讲台上讲经，今年是第42年啊，还能有这么一点成就，真正得力于佛菩萨加持啊，所以我跟大家说真话，不是我会讲啊，我没有能力讲，我也不会讲，但是我可以上讲台把这个身体啊借给佛菩萨用，佛菩萨加持我才讲出来， 那佛菩萨没有这个工具，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我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祈求佛菩萨借我这个身体给大家讲经说法。啊，我这样干了几十年啊，所以经讲出来啊，这两个小时讲完，我下来之后，你们要问我法师你讲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啊，我不晓得。你们听了这个法师讲得不错，我自己不知道我讲些什么啊。好在现在有录音录像，打开来看看，哎，我才知道我在刚才在做些什么。没有这些，我是一无所知啊，一句都记不得啊。实在讲呢，也不需要记呀，记这从干什么？记一句阿弥陀佛就好啊，记住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十善就好，只要记这个就行了，其他的都用不着放在心上啊，用不着记忆啊。所以以我们这种身份能力，只有这个办法啊。所以前几天我还有个老同学，也是李老师的传人啊，徐显明居士啊，我打电话给他啊，他对我这些年来啊，在全世界弘扬净土的成就也很赞叹。我告诉他，我这一生只得利李老师两句话：终身奉行，决定没有改变啊。老师的两句话，第一句至诚感通，第二句叫我应门神。啊，我一生当中自行化他了，是以这两句话做基础啊。啊，但是真正要培养下一代的人才，我是希望下一代人才要从扎根做起啊，一定要超过我很多倍呀。他才能够肩负起弘法利生的使命啊，在德行啊，在学问都要超越啊。所以我想想，我们今天的培训班啊，是一种补习教育，不是扎根教育。那么我传授给大家的讲台的技术啊，这个不难。讲台技术啊，李老师已经把他一生讲经教学的经验写成书了啊，这是许多同学们都看到的《内典讲座之研究》讲经的方法经验，摄用讲演书是讲演的方法啊。所以培训班的重点是学这两套东西啊，学了之后你会讲演，你会讲经。 与德行学问是两回事啊。啊，德行学问那是要你自己去努力了，啊，你自己去下功夫。可是我们想想，我们的确一代不如一代啊，我的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啊，李老师不如印光大师啊，我是这个李炳南老居士的学生，我比不上他，不如他了，一代不如一代，这样下去，我传给你们，你们将来不如我，这不得了啊！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出佛法危机非常严峻啊，那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想办法了，希望底下这一代的时候超过我。啊，我才对得起祖师大德啊，才对得起父母师长啊。因为这么一个缘故，我们才在澳洲图恩巴建立道场。啊，给一些年轻出家人到那边去了，干什么呢？扎根啊，他们在那里求学，我常常打电话去问呐、啊，问学习的进度啊，啊，学习的情绪啊，我要知道从哪里扎根，幼稚园扎根呐、啊，啊，今天我们培训班要教大家念幼稚园，你不甘心呐、啊，你不情愿呐、啊。啊，但是在图文巴你不甘心情愿你就走路啊，你要想跟我呢从幼稚园念起啊，虽然现在已经三四十岁了，从幼稚园念起啊，念什么东西？念弟子规啊，我今天打电话去问，弟子规的课上完了啊，我问他是不是通通都能背啊，几乎全部都可以背诵，天天要背，要背得很熟很熟，而且要落实啊。杨老师告诉我说，现在大家这个言语风度啊都改变啊，能落实了，学了要做到啊。啊，明天呢要上三字经了啊，我们真的从小学干起啊！啊，大家过去没有念过，现在补习啊，啊，要求啊，我的要求能背能讲能做到啊，三字经念完之后，我要求他们念一百篇古文啊，从古文观止里面选出来，扎根教啊，明年啊就可以学佛经了啊。佛经我们也指定了四门必修的科目，四门你可以选一本，一门生啊，每个人所选的可以不一样啊。上课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来听，个人专精一门啊，学无量寿经 专攻无量寿经，学弥陀要解专攻弥陀要解啊，把它当作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去做吧。啊，这四门必须要读，但是啊，你要专攻一门，啊，专精一门，七门都要熟。啊，你这一生的这个功夫啊，一生的精力啊，专攻一门。十年之后啊，你就是这一门的专家了。专攻无量寿经呢，那个时候大家见了你面呢，或长呢，无量你是专攻无量寿经，你就是无量寿佛啊。你专攻弥陀经，你就是阿弥陀佛啊。啊，你专攻普门品，你就是观世音菩萨。专精一门，至诚感通啊，这一门里面你开悟了，你切入境界了，你门门都通了啊，不但佛法你门门通了，世间法也通了，世出世间法你入了无障碍的法界，这才叫修学的捷径。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一样一样去学，学上四百年一步经都通不了啊。所以佛法跟中国古人的教学，他们一套理论一套方法，确确实实使现代学术界望尘莫及啊。旧的东西值得考验啊，推行了2000多年，它能够不衰，当然有道理在啊。现在西方人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出来不久啊，提出来还不到300年，啊，我们中国人用的这古老方法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啊，两个比较比较来看，我做个比较啊，我相信啊老方法，我相信老规矩能成就啊。所以我们要想自己啊道业成就，现前真正能够做到身心安乐，远离我法，亲近善法，常生欢喜心，不认真修学，怎么能成就？啊，如果要发愿殊胜，要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一定要热心帮助人。啊，我不行，我这个不行的也能帮助人。啊，为什么呢？我要不帮助，没有别人帮助了吧？滥竽充数啊， 在今天的社会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啊！不要等着我要学得很精，学得很成功我才出去，那你这一生没指望啊，不可能嘛。就李老师说得好啊，我们不行的人真诚心求佛加持啊，纵然自己在讲台上历练有个几十年磨练的像个样子了，自己还是要清楚绝不是自己能力，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全凭佛菩萨加持啊，不能有一丝毫自满的心，不能有一毫傲慢的心啊。啊，不行是真的不行啊！啊，展开今天，我们还要找许多参考资料，这不就是证明自己不行吗？啊，自己真的行的话，经典一展开就生无量意义，哪里还要需要参考资料？啊，还要找看参考资料，自己就明白我不行。啊，我要依靠古人的注解。所以，法藏比丘做法事业圆满成就，我们听了这句话。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想想我们自己，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求不得苦啊，我们落在八苦里头啊，啊，人家有愿必成呢，我们求不得苦啊。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果报啊，果必有因，所以我们应当着眼在因行上啊，所以要多想想多反省啊，多检点多观察我们今天做些什么。法藏比丘他做的是些什么？我们从这些地方去想去思考啊，当然我们的能力禀赋比不上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高明勇哲，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上上根人呐、啊。我们没有这个天赋啊，虽没有这个天赋，我们要想方法弥补。弥补真诚好学，点点滴滴去做，认真的去做，拼命去做，毫无怀疑的去做，吃亏上当也做，然后就会有误入的那一天啊，不肯真去去干，只是在言说上在文字上啊做这些功夫， 那与你其如毫不相干呐、啊，这就错了。